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又相聚了，我是丽文，感谢你收听大家一起酷，
是独木不成林，我是双木林林老师，欢迎您收听大家一起酷。
听众朋友还记得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分享了降低患癌率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少吃盐。
没错。
那么不晓得您最近有没有特别避免食用一些盐分比较高的食物呢？
因为最近丽文身边呢好多人面对病痛，所以他特别的看重营养的摄取。
不是最近而已哦，我一向来呢都常常提醒大家要多吃蔬菜水果，
是
才能够获得健康，活得长久哦。
有心有心。不过呢这一次呢就轮到我提出一些饮食的建议吧。
好啊。
哎，上一次呢我们就说了降低患癌率的方法。
嗯，
那么这一次呢我要告诉您的是一些食物吃过量啊会使乳癌的复发风险增加。
那么对于每个女性呢都非常重要的。
是。
那么我们要赶快竖起耳朵听听到底是什么食物呢？
就是面包和马铃薯。
啊。可是这些都是丽文最喜欢的食物啊。
怎么办呢？任何食物呢吃过量对健康都是无益的啦。刚好丽文喜欢面包和马铃薯，就是针对乳癌复发的情况。先听我说吧。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呢曾经呢以2650名罹患乳癌的妇女作为研究的对象。经过临床观察他们一年的饮食习惯以后，发现平常喜欢吃富含淀粉类食物的妇女乳癌复发率比起少吃淀粉类的女性高。而研究人员表示呢食用过多淀粉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增加，可能会刺激癌细胞的生长。
原来淀粉类食物会助长癌细胞哦。
根据研究是这样。
丽文倒是知道呢另外一个少吃淀粉类食物的好处，那就是可以减肥哦。
没错，这也是真的。
那美国呢也曾经以115位乳癌高风险群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第一组呢每一周有2天大量的减少淀粉类食物，剩下的5天就限制卡路里。那第二组呢是每一周2天大量的减少淀粉类食物，剩下的5天不限制卡路里。还有第三组就是每一天固定摄取1500卡路里食物。4个月以后发现每天只吃1500大卡的人呢平均瘦了2公斤，但是每一周只要有2天限制淀粉食物呢平均就可以瘦4公斤了。
林老师觉得不论外表看起来如何，身体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对，那听众朋友您注重饮食的均衡吗？您会摄取足够的营养吗？盼望我们能够从我们日常的3餐吃出健康，
是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生活。
多一份喜乐就多一份美好，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份祝福，
让酷酷的你和酷酷的我们在网络相会，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
大家一起酷。
今天在这个节目里丽文要给听众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心灵到达的地方。有一个贫穷的农家少年，一有空闲就拿出祖父送给他的8岁的生日礼物，那是一幅不知道翻看了多少遍边角都卷破了的世界地图。他的思绪随着目光飘过一个个大城，一座座大山，一条条河流，幻想着一处处或美丽或神秘或险峻或壮阔的风景。15岁那年他写了一篇一生的志愿，立下了许多遥远的向往和期待，那是到亚马逊河、尼罗河和刚果河探险，或者攀登喜马拉雅山圣母峰、吉利马扎罗山和麦金莱峰，驾驭大象、骆驼、鸵鸟和野马奔驰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沙漠， 追寻马可波罗和亚历山大一世的足迹，探访广大的世界，主演一部像人猿泰山那样精彩的电影，开飞机翱翔天空，读完莎士比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谱写一首歌，写一本书，拥有一项专利，以及为非洲的孩子筹集100万美元的捐款。他不厌其烦，洋洋洒洒地列举了127项此生要完成的宏愿。许多人看了他的伟大计划都付诸一笑，认为那不过是一个孩子天马行空的白日梦而已。可是这些美丽的梦想和憧憬就像永远不停歇的季风，鼓满少年人生之舟的风帆，驶向广阔无垠的神奇世界。他的梦里不时出现尼罗河两岸明媚的风景，登上非洲最高峰俯瞰天下的豪情，即使在赶着牛羊放牧的空档，都会躺在草地上和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对话。那是一场无止境的、无比艰难的人生跋涉，一路布满荆棘，一路凄风血雨，却也豪情万千，壮志万里。45年之后，当他60岁的时候，竟然已经完成了127项壮举当中的106项。他就是20世纪名闻世界的世纪探险家约翰·戈达德。每当人们以崇敬的口吻问他怎么办到的，他总是微笑着回答说：“很简单，我只是在心灵里先到达那个地方，就有一股神奇的伟大力量带着我真正的到达那里了。”
哇，好酷啊！要一一完成这些的壮志，需要多少的热情和毅力呢？相信探险家约翰的决心，就是从8岁收到那张世界地图开始，慢慢地建立起来的。
是，那丽文看到他的故事啊，心里头也是非常震撼哦。只要坚定地朝着目标前进，许多旁人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都能够达到。
是，那么林老师呢，也想起圣经里头的一句经文，就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探险家约翰说，他心里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带他到想去的地方啊。而我们若是上帝的儿女呢，我们的道路更是稳妥。虽然我们可能很年轻，虽然我们可能也没什么过人的智慧，但是呢，只要遵照上帝所预备的道路，小小的力量便能够为上帝做大大的事了。
说得真好。探险家约翰呢，在他一生当中固然有许多创举，他固然呢到过好多的地方，经历了好多事情，但是哎，听众朋友，这世界上的一切其实都是会过去的。当有一天这个世界不再存在了，那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这才是我们的生活意义。那今天呢，永恒的主宰天父上帝就要邀请你来依靠他，过一个既有价值又超酷的人生。
多一份喜乐就多一份美好，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份祝福，
让酷酷的你和酷酷的我们在网路相会，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
大家一起酷。
如果酷是一种颜色，
那一定是自由辽阔的草原翠绿，
也一定是温暖人心的阳光金黄，
也一定是深邃沉稳的海洋蔚蓝，
更一定是纯洁正直的天空亮白。
让我们用酷挥洒生命的色彩，
酷出真我，酷出生命，
让我们大家一起酷。
干嘛？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哦。
好好好，
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哦。
好的，没问题。怎么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
放心啦。
怎么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放心啦，没问题。
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告诉我，告诉我。
嘘，别那么大声。
别那么大声。
再说，
我们再说，
来自远方的悄悄话，
悄悄话，
是啊，是爱情片哦。
有句话说呢，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哎呀，几乎呢每一位的男女啊都有感情上的烦恼。哎，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马来西亚的一位中学生，叫做新颖的，今年17岁，我们来听听他的爱情篇吧。
就算遍体鳞伤，终不会有一种期待，历经沧海桑田，总不变。
我和男友国伟从幼稚园时期就相识了，虽然说不上青梅竹马，但每当和他人聊起我们同班了那么多年，大家都会说好巧哦，好有缘分之类的话。小学时代开始，我就知道国伟喜欢我了，但是那时候我喜欢的是另有其人，因此拒绝了他。但是他还是对我关怀备至，并表现得非常卑微。后来得知我暗恋的对象有了女朋友，我伤心极了，而当时只有国伟在我身边安慰我，帮助我。感动于他的用心，从小学到中学那么的锲而不舍，我们终于在一起了。然而情况却改变了，在一起几个月后，他开始对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热心，常常都会因为忙碌而不跟我联络。我后来才从他班上同学口中知道他沉迷于网络游戏，不论我怎么劝他，他就是不听。当时我们正要面对毕业考，他考得非常不理想，这对一向成绩不俗的他来说打击非常大。但是面对越大的压力，他却越显得萎缩，继续用电玩来麻醉自己。如今他变得非常沮丧，对我的态度也大不如前。许多人说他变了，劝我离开他，但我却觉得在他如此难过的时候怎能放手不管。虽然常常想到伤心处会伤心流泪，但我还是不想放弃，希望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闪过海阔深蓝的誓言，有一种爱超过爱情故事千万篇，有一份温柔就算遍体鳞伤，终不会有一种期待，经沧海桑田总不变。
听了新颖的分享呢，就觉得说这个电玩真的是害人不浅哦。本来是很积极上进的青年呢，可是因为电玩的缘故啊，可能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所以真的是要劝告听众朋友啊，不要沉迷于电玩。那还有呢，特别要对新颖说的就是，哎，你真的是非常的用心良苦。如果说呢，你的这个男朋友一直沉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除了对他劝告以外呢，还可以为他祷告的啊。希望呢，你们两位呢都相信耶稣，并且呢，来求告耶稣帮助你走出困境啊。
是林老师呢，听到新颖的分享以后，也回想了当年17岁的那个时候啊，也有很多情感上的冲击。这个同学和那个同学分手啦，这个同学和那个同学谈恋爱啦，这个同学那个同学不和啦，以后呢有同学离开学校啦，有同学学坏啦，有新的同学来到我们班上了，哎呀，这都是我那个时候17岁的感情世界的经历啊。
是
这些很多的改变呢，就让我后来慢慢的成长了，以后慢慢的成熟了。这就是17岁时期的精彩的世界。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向前看啊，向前走。我想呢，心颖所遇到的困难一切都可以解决的，都会过去的。所以呢，林老师在这里就祝福每一个17岁的少年人啊，在成长的岁月中活得更加的精彩。
一个个奇妙的人生，一次次奇妙的转变，是你主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丰富了我的人生。
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众朋友，每一个生命的诞生呢，其实都是很伟大的。那么林老师说的是接下来要分享的香港的朱恒伟这位弟兄，他和我们分享最酷的转变得救的经历。其实呢，主耶稣一直都给予每一个人机会去经历他的丰富的，只是呢，有的人把握了机会，生命改变了，有的人呢失之交臂，十分的可惜。好，我们就先来听听朱恒伟他生命的转变吧。
我生于香港一个简单的家庭，父亲是个勤奋的司机，赚钱供养一家的需要。家里住了我奶奶、父母、哥哥姐姐和我，一家六口，算是个典型的香港家庭。但我家却有点不普通，因为我父亲结过两次婚，第一次跟前妻生了姐姐和哥哥，后来他们离婚，多年后娶了我母亲，生了我。哥哥和姐姐比我大10年，我母亲好赌，爱打麻将，一周能打上6-7天，每天7-8个小时，回家后用很短的时间煮晚饭。有一次我需要母亲陪我去见老师，但她却赶着去打麻将。当时我想，麻将比我贵重多了，而且由于担心他人说她是继母而偏心的关系，就算3个孩子都犯错，她不骂哥哥和姐姐，却只骂我。我当时觉得很不公平。7岁那年，有一次哥哥和母亲吵架，突然间哥哥推桌子的时候撞着了母亲，而母亲竟然晕倒了。我很怕，怕哥哥打我。当时姐姐躲着哭，奶奶在一旁劝阻哥哥，哥哥一声不响地走了，邻居也报了警。父亲赶回来把母亲送进医院。那天以后我就住在邻居的家，哥哥后来被父亲送到学校的宿舍居住。在邻居家过夜的那一个晚上，我在想，为何我的家是这样的呢？如果有神，神能改变我的家吗？后来我的人生旅途真的遇上了一个转机。一个小学就认识的好朋友常跟我分享耶稣，我一直不相信，认为只要靠自己做个好人就够了，况且每次跟他辩论，他们都辩不过我，每次都是那一句，愿主祝福你。我觉得他们很单纯，头脑很简单，不过我不可否认，他们的生命好像特别喜乐、平安和成熟，这些特质是我没有的。10年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位同学常常为我祷告，也继续分享耶稣。那段日子，一位基督徒老师挑战我，不要抗拒信仰，就算抗拒也应有科学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于是看了一些基督教刊物和圣经，也时不时参与他们的活动，而我已做了一个求真的实验。我向天上的那一位神祷告。当时由于我不确定谁是真神，我没称他是耶稣，只叫他做 X， 便上天说， X 啊，如果你是真的，让我认识你。如果根本没有所谓的神，那我便当自己自言自语算了。那天祷告后，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我以为没有我心目中的特别事发生，就等于没有上帝，没有神。接着的一年，我都以为神是迷信者虚构出来的，包括基督教。但这一年我仍有看属灵书籍和偶尔参与学校的基督教团契，理性上慢慢地接受基督徒所说的上帝是有可能是真的。但由于我一直都感受不到他，也觉得不一定要接受神，所以就不了了之了。直到一次，我那位为我祷告多年的好友邀请我去布道会。在那布道会中，有一些过去吸毒但已经改变了的基督徒 分享见证。我听完一点感动也没有，心里只想我从未吸毒，也不做什么恶事，我不需要耶稣。当见证分享完，牧师便说，今天是一个决定的日子，你接受上帝，你的生命就能改变得更丰盛。我心里便向神做了一个祷告，神啊，我理性上接受你存在的可能性，但我不确定，如果你是真的，那便来改变我吧，如果你根本是假的，那我决定以后都不去教会了。那一刻，台上的牧师邀请我们闭目祷告，很奇妙，当我一闭上眼睛，我突然流泪了，心里看到我和妈妈的关系非常差劲，我原来也常常顶撞她。另外，我又想到自己看过很多色情网页，我突然觉得真的很奇怪，为何我心里有种奇怪的挣扎感觉呢？当我正这样想，台上的牧师对着几百个会众，但他说话仿佛是回答了我，他说，朋友，如果你心里感到一种挣扎的感觉，那是圣灵的感动，不要抗拒它。我心里立刻想，真是巧合，或许是他们基督徒的背景音乐影响我吧。台上的牧师立刻说，朋友，若你有这种感动，这不是巧合，是神要寻找你，不是音乐或气氛的感动，而是圣灵要感动你，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我感到十分惊讶，那牧师怎么知道我想什么？我便开始想，耶稣啊，如果我要接受你，我不是一个好人，而且我将会是整个家族的第一个基督徒，那该怎么办呢？台上的牧师在说，朋友，你不要靠自己，耶稣会帮你，就算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仍未信主，也不用怕，你可以做第一个基督徒，接受这美好的礼物，之后再祝福身边的人。连续三次奇妙的对答，我屈服了，我信耶稣是真实的，我含泪举手，我远远看到那位为我祷告十年的好友也流泪了，为我信主而感到非常的快乐。后来他带我决志接受耶稣为救主，我生命慢慢改变，开始不是等待家人改变，也不觉得绝望，因为我相信神爱我，也爱我的家人，他会给我力量去爱。有一次我跟母亲吵架，突然想起圣经教我们要爱父母，我就停下来对母亲说，妈，其实我是爱你的。她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她以为她骂我，而我骂她是正常的恶性循环。那次她哭了，我再对她说耶稣爱她，她哭得更厉害。我觉得神的爱是大有威力的。那次之后，我们的关系慢慢的变好了。神也教我主动爱家人，比如说关心哥哥和姐姐。我的家虽然不完美，但因着神的爱却一点一点的在进步。现在我们一家人常常见面吃饭和有美好的沟通。虽然我是家里第一个基督徒，但后来爸爸和姐姐也被我带领信了耶稣基督。我正期待我全家都接受神的爱。在这信主的初期，我学到了三件事，就是感恩、主动和盼望。感恩，以前看父母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接受耶稣之后，我常对人怀着感谢的心，这样我心里快乐，身边的人也快乐。第二，主动。以前我想等家人改变，信主之后，我学到了主动改变。我不可以改变环境，未必能改变父母和哥哥姐姐，但我可以改变自己， 主动付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成长。第三，也就是盼望。以前想起我的家，我只是问为什么，越问越绝望。现在因着相信和经历耶稣复活的能力，我经历到在他的爱里面永远永远有希望。
真人真事，最酷的转变，最酷的人生。
到被修补都不是偶然的。听了这么多集的见证呢，希望听众朋友您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慈爱和能力啊，它可以让人从新的角度去看待身旁的人，并且呢用正确的方法去回应，以致将许多日渐恶化的局面挽回。听众朋友，您满意你目前的生活吗？你满意你目前跟家人的关系吗？来信靠上帝，他能够帮助你。
是啊，在林老师的周围呢，常常有人都这么说哈，我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啊，等他们离开世界了之后我才信嘛。林老师在这里的劝勉是，刚才我们这位弟兄朱弟兄他的分享要主动哦啊，我们先信，然后呢我们再带领我们的父母亲相信这位伟大的真神啊，否则呢有一天我们自己上了天堂，那个生我们养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反而没去，那岂不是可惜吗？
是，
当然我也了解了，我们内心呢其实是有很多的惧怕的啊，怕信了主以后呢被家人责备了，以及面对家人不同的压力啊。但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向主求恩的，也许一切觉得可怕的事情都完全没发生呢，所以我们还是像刚才我们朱弟兄所分享的，我们要主动先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
从别人的经历反省自己的生命，
听听主持人如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上帝的心意活出最酷最精彩的人生。
听到这个片头就知道这是双双为听众朋友呈现的如果我是他了。这是双双最后一集的如果，可要洗耳恭听咯。
双双不久前看了一篇文章，文章就叙述了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孩，当那个女孩正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到公园玩耍时，邻居的小孩总是和她争夺游乐设施，女孩的母亲就是文章的作者生气地责备了邻居的小孩，没想到她的女儿竟对她母亲解释说，邻居小孩不是不乖，只是还不懂事，这一番话才让作者恍然大悟，怒气全消了。看了这篇文章后，双双觉得这个女孩真的很懂事，想象着如果我就是那个被邻居小孩欺负的女孩，我会不会也愿意帮她说话，还是觉得那小孩不听话被骂了也是活该呢？我想我可能不是每次都能原谅一个伤害自己的人吧，被人伤害已经很生气了，尤其当对方无理地对待自己时，双双会觉得既气愤又委屈，有时真的会求上帝给我原谅一个人的力量，但有时真的很难做到呢。这就让双双想起了另一件事情，当完全圣洁无罪的耶稣被人鞭打羞辱嘲笑，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不但没有咒诅他们，反而对天父说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哎呀，双双有点惭愧，因为原来这个连一个小女孩都能理解，就连她也会说邻居小孩不是不乖，只是不懂，那双双更要在这方面多多学习努力了。那么如果我是那个小女孩，我开始可能会不太愿意说出她只是不懂这番话，但是为了做个讨上帝喜悦的女孩，我会试着体会耶稣赦免世人的心情，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本来都不是完全的，而上帝却也愿意接纳我，那我更应该原谅那个因为不懂事而不小心冒犯了我的邻居小孩了，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而且这也会让自己在日后和邻居小孩相处时更加愉快，因为我知道原谅一个人就是叫自己得着释放。
从别人的经历反省自己的生命，
听听主持人如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上帝的心意活出最酷最精彩的人生。
是啊，听完了之后呢，觉得自己受苦却站在对方的立场想，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哦，好像主耶稣一样啊。但是呢，一旦能够多体谅，那这个世界呢就必然可以变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和谐了。最近呢，林老师也看到一则真人真事哦，就说到在一辆火车上啊，一个父亲带着几个小孩子，那么小孩子在火车上玩啊闹啊，十分的吵，但是父亲呢，他也好像不理会的样子。哇，这时候很多人开始受不了了，其中有一个人受不了了，就站起来去责问这位父亲啊，哎，叫你的孩子安静一点。父亲这时候才感觉到，哎呀，孩子太吵了，哦，对不起，我没注意到。然后说，对不起啊，是因为他的妈妈呢最近已经住了医院一段时间了，他长期在医院里头照顾他，精神不好，钱也快用完了，正在苦恼，请大家原谅原谅，是他的疏忽。经他这么一说啊，大家没了怒气了，渐渐的有些人买东西给小孩子吃，有些人陪小孩子玩，车厢里啊比刚才还要更加的热闹呢，但是却没有人埋怨，却充满了温情。哎，发现可以站在别人的立场想啊，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的。
是的，那么的确呢，从这个双双的分享呢，丽文就觉得说，凭着自己的性格、自己的能力，必定不可能去原谅得罪自己的人啊。但是呢，怨恨苦毒其实是在折磨自己，
对，
不如选择饶恕。就像双双所说的，原谅一个人就是叫自己得着释放。
是啊。主耶稣一直都很爱我们。这时候呢，林老师送一首诗歌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这首诗歌叫做《真神之爱》，是由新兴音乐事工所呈现的。歌词是这么说的：真神慈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星，深过海洋，长阔高深，无法测量。始祖犯罪，惶恐低首，神遣爱子拯救，使我罪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由。世上海洋当作笔墨，诸天穹苍作为纸张，世上万境用作笔干，全球文人集合苦干，耗尽之力描绘神爱，海洋墨水汇干，案卷虽长，向天连天，仍难描述尽详。副歌是怎么说的？真神慈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送给您真神之爱。 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也真的很希望能够听听您的心声，或者是发生在您身上的有趣的事件。
没错，欢迎来信跟我们交流，分享您最酷的生活。
对呀，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我是林老师，
我是丽文，让我们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拜拜。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